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已经关注已久的单位，他们叫做红鼻子医生协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当中的其中一位小丑医生，董淑珍老师。淑珍老师你好。
诶，大家好。
其实我很早很早之前，我大概工作开始，我忘记是什么样一个机会之下，然后知道红鼻子医生协会的。那时候其实我曾经有想要就是邀访单位，可是那时候好像是说那个人员不足还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访问。然后在今年我终于又再一次的就是想说试试看，再邀请一次看看。然后呢，而且呢我现在比较有点可以当做那个赞助者之一
哦，
因为你们有一个什么认领那个小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对对对。
哦，待会也可以请我们淑珍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呢，对于红鼻子医生协会的创立，大家应该希望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淑珍老师，可以欢迎你分享一下吗？
好的，这个红鼻子医生协会其实它是从法国开始的。那我们台湾的话是。我们的红鼻子医生协会的创办人马兆奇跟他的伙伴绿可呢，在就是2004年的时候到法国去取得这个法鼻校医生协会的认证，然后把它带回来台湾。那在2015年，我们就开始进驻到台大的儿童病房开始演出这样子。那目前在台湾其实，有很多间医院有跟红鼻子医生合作。不过就是先从台大开始，然后之后就有台北荣总，然后台中荣总、中国儿医、高雄荣总跟高医，那个台东的马偕医院、东马医院跟门若医院，这几个点这样。
那我很好奇，像刚才那个淑珍老师，你有提到说他们在国外是经过一个叫做微笑、
法国微笑医生协会，
法国微笑医生协会。的证书就是取得证合格之后回到台湾来继续担任这个微笑小丑医生的一个资格，对不对？但是这个算是一个治疗行为吗？
它不属于治疗行为，它属于陪伴。
哦，陪伴。
对，那因为这个就是微笑医生协会呢，在儿童这一块，当初我就是有看到我们创办人他有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就是写说红鼻子医生呢，其实他会进到医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希望把儿童的一个权利，就是叫儿童弃权，还给小孩。因为大部分就是在医院长期住院或者是一些癌病童，他们是没有办法出院的，他也没有办法上学，他就一整天都要待在医院。
嗯，
对，那就没有办法游戏，但是游戏其实对小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红鼻子医生他就是进去医院，然后把这个游戏力还给他， 陪他玩。当然我一开始还没进去的时候想象是觉得哇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你真的陪伴的时候，你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哇，就是真是觉得红鼻子的存在真的非常的重要。
嗯，
就是如果说我是他们的家长，或我是医护人员，或者甚至我是那个小孩，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感受是很强大的。
那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跟资格才可以去报名这个小丑医生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他就是开放大众都可以报名。然后我觉得你只要自己就是有一个开放跟愿意去服务跟爱心，就可以去报名甄选。对，但你甄选进去之后，协会会安排就是非常多的课程开始培训你。然后我们大概从甄选到培训到然后到最后你可以成为红鼻子医生，大概9个月的时间。
哇，这么长！
我自己是9个月啊，那学姐那时候大概半年多，因为我还有遇到异对，所以我的实习时间有比较长一点。
嗯嗯嗯。那大家也很好奇一件事，像我自己知道这个淑珍老师，淑珍是你自己的这个资料背景啊，发现其实你自己有政治，而且你也是在大学当中教课，但是跟什么小丑啊，这些是完全是一点搭嘎都没有的这个专业，对不对？
小丑如果要跟我的工作有就是连结的话，应该是表演这样，因为我是就是教表演加戏剧还有舞蹈的老师这样。
嗯嗯嗯，
我的职业啊，
对啊，
哦，我就是在那个大学教那个肢体还有教戏剧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的话，老师你以前就知道，我是自己觉得其实最最最困难应该就是扮演小丑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必须要丢掉你的偶包，然后就是
要大量的肢体来表现他的他想诉说的东西，是这样子说吗？
但是他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幽默感跟一种喜感。
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在我自己是当那舞台剧演员
是
比较他必须要再更深入去做功课的一块。
哦，
对，因为我们的小丑会一定每次都是2个人。
嗯，
那会分一个就是白脸，然后一个是红鼻子。白脸就是老大，
嗯嗯，
那红鼻子就是老二。那这2个呢，就是白脸觉得他聪明，然后老二就是比较笨，但是2个都很笨。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是幽默，比较是肢体喜剧这样子。对，
嗯，
那我们从身体的动作到整体的表演都必须要有一种小丑的喜感，就是看到你就会觉得哦好好笑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培训的时候当然有一整有一部一大部分都是在做小丑跟肢体喜剧。
嗯，
对，那这一块是需要练习的，还有2个小丑的默契，你们2个如何丢接球。
嗯，
对，
其实听起来真的相当不容易，而且你必须要先抛开偶包，先抛下自我，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对我来讲的最困难的是我不能笑场，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笑场的人。
嗯，
然后我常常会在跟伙伴搭配的时候觉得超级好笑的
自己先笑出来了。
对，但是我去培训之后老师有说你可以笑，但是你的笑要在你的演出里面。
哦，
这不是真实的笑，它是比较风格化的笑，可能你的笑就呵呵呵呵呵呵，很夸张，不是真的是自己笑场这样子。
嗯，
对对，所以它可以是真实的你的情感，但是你稍微要用一点表演包装它这样子。嗯，
好，那淑珍老师，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想要加入到认识这个协会，然后甚至想要加入到他们的协会成为一份子呢？
其实我也是，就是在外面观望了这个协会大概1-2年。
嗯，
对，因为我的学妹有几个也在这个协会里面。
哦，
对，那我自己是做表演艺术的，然后我又是一个妈妈，我有2个小孩。
对，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小朋友，所以我有一些演出都是儿童剧这样子。
是，
那但是当我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啊，工作会就是会有一些是以小孩为主，所以会推掉一些工作，那也会开始去思考，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我为什么要去 工作这一件事，为了赚钱嘛。
嗯，
对。那那时候一直在看红鼻子医生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文章的时候，会觉得，哎，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份工作。然后也会思考说，如果说我可以将我自己的所长去付出在就是服务这些孩子身上，会觉得很有意义，然后也觉得自己的生命会比较有意义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大概观望了两年之后，我就去报考这个红鼻子医生的甄选。
嗯
嗯嗯
那甄选项目会有哪些啊？很好奇。
甄选我们一开始会先写报名表，就是你的生命故事，对对对，然后先去审查，然后审查过了之后会参加工作坊，就是当天的表演工作坊。那现场会有就是老师在旁边观察，跟他会带领工作坊，还有摄影机会在旁边录。
嗯，
对。那我们自己要准备一个才艺表演，
嗯，
一首跟一个乐器，因为乐器对小丑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音乐可以改变整个医院的氛围。
嗯，
那我们小丑表演一开始都会在医院的走廊游行一圈，让大家知道我红鼻子医生来喽。对，然后他的医院的氛围改变了之后，我们就会一间一间进去为每一床的小朋友做演出。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样你自己会的
乐
器。
嗯，
对。但如果你说你还也是没有关系，就如果说你只会唱歌也是可以，因为我刚好说过，你一旦甄选进去了，那个红鼻子协会就会，我们会有一整个月的那个培训课程，他就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小丑医生。
其实你们算一个小丑医生，大家可能想说，哦，那你们应该就是一个幽默感或搞笑的方式来陪伴小朋友。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成为一位小丑医生，也许这个人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大。在当时候的那个面试啊，跟报考的过程当中，会有需要去关注到这一点吗？
有，我记得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那个马兆琪老师他就有问说，你对医院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是听我的，就是也是我的伙伴讲说，他之前就他有考了甄选了两次，然后他觉得他第一次没有上，是因为他在回答这个的时候，他就觉得医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哦，
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协会会去评估，如果你对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开放的，那可能你比较不适合。
哦，是，
对。那其实个人素质这一块，其实心理素质，我其实要去考之前，我也会有点担心，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敏感的人。
嗯，
我如果看了连续剧是那种最后是比较悲情的哈，
是，
就我就一直哭，然后走不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去考也觉得，哎，我该去当了几年之后会有一点忧郁这样子。
嗯，
对。但是经过我就是这两年啊，我觉得其实不会，因为他没有想象中那么悲伤。
嗯，
应该说我们去上的时候，我们去工作之前会有上很多课程，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生命课程跟悲伤与失落治疗。
嗯，
那也有就是团体諮商课，那老师会先跟我们讲人的生命他就是这样。
嗯，
那如果红鼻子医生可以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中陪伴他那一个时间是让他快乐的，这样子就是很棒的。
嗯，
就是不是看结果，是看这个过程，因为生命它就最终它就会走向死亡。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看待生命的眼光不一样之后，我进去医院想的就是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就是站在那种啊，好可怜哦，他的生命就是，哎，他怎么是已经安默了？
嗯嗯，
对，就是看的点不一样。那你就是在陪伴的那个心情的感觉，你会觉得，哎，我每次陪伴他，如果他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也会被滋养到，就不会落在就是难过悲伤那一块。
嗯，
那其实曾经也有一个，我服务这两年有一个小朋友他离开，
嗯，
然后就是离开也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蛮难过的。那其他伙伴也是，我有听说就是 知道之后回家也是一直哭这样子。那我们协会有帮我们请咨商师，就是大家团体治疗，然后讲对这个小朋友的，就是怀念他的一些点点滴滴啊。
嗯、
然后最后我们也有录制了，用小丑录制了一个影片，就是放在他告别时送他，就是最后一段录这样子。
嗯，
那其实一开始在录的时候，我们都很严肃，然后都蛮难过的，然后就是很正直在跟他讲说，哎，希望你到天堂一切都很好，然后还是一样开开心心。那我们录一首歌，就是《隐形的翅膀》，每个小丑唱一段给他。但是那时候我们录好之后，那个我们的协会负责人他那时候在法国，他看了之后他就说悲哉，不行，
嗯，
就是你们是小丑医生，你们要以你平常扮他的样子去送他，而不是你自己演员的心情去送他。所以我们就整个大转换，就是还是一种就是平常在跟他玩的状态，
嗯，
然后祝福他，然后是用微笑去跟他 say 拜拜这样子。
啊，这好难哦。
对，可是当我们的影子剪出来，你会觉得就是你可以理，你就是可以了解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我要送他的其实就是这一个陪伴的礼物。
是，
对，我不是跟他落在那个、就是一般人对于生命最终走到最后那种心情这样。
是陪伴的重要性，而且我相信呢，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不只是孩子受到安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些很辛苦的家长们，对不
对？
对
啊，其实我们的服务不止小朋友，我们还服务，我们服务对象还有医生，然后医护人员跟家长、甚至那个就是陪病的一些外籍那个帮佣啊、或打扫阿姨，只要出现在那一楼层的，我们全部都会服务。
就让大家可以这个渲染这个欢笑，
嗯，
也相当谢谢我们的这个淑珍老师跟我们进行连线，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红鼻子医生协会，谢谢淑珍老师，谢谢，
谢谢淑安，谢谢。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生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还有印象，在前阵子呢，在桃园有一位陈小姐，她当时呢是回到她公婆家，带着她的爱犬陈美琪，结果呢陈美琪走失了，她就寄出了50万元悬赏寻找她的12年爱犬陈美琪，引发全台关注。当时有非常多人都跑去云林，因为他们公婆家在云林县二仁乡，那大家都在找这个陈美琪哦，甚至有人还自发组成寻找美琪大军，因为他的悬赏奖金非常的高哦。后来呢，在这个失踪不到36小时就传出了好消息，陈美琪呢在这个邻居家附近面庭院阴凉处被发现，让这场全台瞩目的寻犬行动圆满落幕。不过呢，在那时候啊，就很多人就说50万元是真的假的，他真的会给吗？后来呢，这邻居哦，那位阿伯呢就说，哎呀，其实他们是同村庄的，而且孩子们就是以前都还是同学，所以他就说意思拿个红包就好了。然后后来你知道怎么样吗？后来就是呢，这个他说他只有收8万块，然后这个阿伯就说他体谅啊，年轻人赚钱真不容易哦，所以他才跟四主一家坐下来讨论，希望呢找到双方都能够安心接受的方式。那两边呢经过协商之后哦，他决定收下这8万块的红包，那其余的42万呢，只有陈家跟廖家哦，这个陈家就是这个这陈小姐她丈夫他们家，然后廖家就是这个阿伯啦，看到狗狗的这位阿伯，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两家联名捐做公益。其实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我是觉得这样真的蛮不错的。那这笔善款分别捐赠给村内的土地公庙、三和协天宫、三和太子团及流浪动物团体，让爱心呢持续延伸。网络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酸民说，哎，干嘛要这个给公庙啊，哦，浪费钱什么的。可是你要想哦，在那个当下我相信他们是非常无助的，因此绝对是会以这个村庄的地域性先去拜求神拜佛，问问看有没有机会将爱犬找回来。我想如果是我，我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虔诚跟回馈回礼嘛。那我相信信仰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爱犬陈美琪有顺利被找到啊，对不对？平安的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捐给谁哦，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太大的重点，但是也必须要说网络上酸民非常非常多。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你也是跟我一样可能平常会上网的朋友哦，甚至呢你很常在使用社群媒体，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些网友说话哦，其实真的你会觉得怎么可以有人讲话这么不用负责任，就会有人想说这个人的三观怎么那么奇怪，就是跟你的三观也不合嘛。那因为我们就不认识，那对方也就是在这个墙上这边打字啊，在手机上这样打字，你们也不认识，现实生活可能也不会遇到，总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就是抱持着恶意哦来回复你的。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遇到在网络上虚拟世界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去理他，不要去管他，甚至不要去回复他。如果今天是出现在自己的版面哦，就把它删掉，就封锁就好，多回应就只是多给对方了一个吵架的空间。很多时候我必须要说人到底是不是善良的我不知道，但是当他呢可以不用呢实际站在你面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的态度跟责任是真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心地这么的不善良。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想跟对方吵啦，就是把他封锁就好哦。那也不要让自己的心情造成影响。网络上这么多人啊在质疑这个小姐她有没有机会，这到底有没有会把50万拿出来，还是只是说说的。你看她真的就做到啦，她是不是就把50万就这样真的捐出去了，说话算话嘛。那网络上这些人啊，我只能说继续当个酸民吧。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当河水不再流，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有些人呢将宠物当成是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毛小孩，对吧？那我想在这里呢，应该要来聊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有些人结了婚但不愿意生小孩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大环境的影响，可能是自己对于成为父母没有信心，而这个没有信心有时候源自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你的父母是怎么样去教育你的？掌舵全球市值第一科技巨头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外界的眼中哦，是相当终极的人生胜利组。今年63岁的他，在前阵子一场闭门高峰会上，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啊，自己至今依然天天被父母开检讨大会。他跟这个直言说，只要是被亚洲父母养大，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这句话瞬间引发台下众人疯狂点头共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 即使自己哦已经63岁了，工作时间甚至比父亲还长，但是在当天的下午呢，他才刚被他年迈的父母呢念了一顿。好，其实黄仁勋的过去哦，他九岁就被送往美国了，他在陌生环境当中努力的长大，但是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哦，依然是亚洲家庭独有的高标准相处模式。他的成长过程就是每次打电话给父母，他永远都在纠正亚洲父母总希望你不断精进，在他们的眼里你做的永远不够好。就算到了今天，他才刚跟父母来了一场这个检讨大会，他也传授他的生存秘籍是什么，好啦喝啦喝啦，他说你只要回他们这句就对了。这样像幽默的发言呢，也道尽了所有亚洲子女共同的记忆。他认为啊，批评才是真正的爱哦。他说他感受到父母用批评来展示爱，因为太爱孩子才希望孩子可以彻底发挥潜力。那他说他长大之后非但没有抗拒这种高压的教育，反而将其内化为辉达的企业管理灵魂。他说一呀，他习惯接受批评，因为从小被念到大，他变得善于接受新知，不怕放低身段。二，认真批评代表真正关心。他在管理辉达的时候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他在乎一个员工，他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给予非常用心且详细的批评。最后呢，他说其实啊，讲 good job 做得好容易多了，凡事呢都只要轻轻说一句好，但他认为真正的关心代表着认真的批评。那也将这一番亚洲父母的唠叨哦，转化为兆元企业的管理哲学，还有他的独到见解。那也让这个传统家庭习以为常的窒息式管教有了新的一个全新视角跟解释。不过如果依照我的个性哦，我觉得我对于我的孩子我不太会去念他，因为我觉得那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管理，你自己的人生。即便他现在四岁，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都会先在事前讲好规则原则，那如果他今天没有遵守，我也不想在他旁边唠叨，因为唠叨他也不会听。还有你们知道吗，小男生哦，男生尤其如果你有儿子或者是孙子的话，其实他们你讲太多他接受到的就可能就是那一两句重点式的一两句，有的时候甚至是抓错了重点，所以多唠叨没有用啊，他们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啊，就只是浪费了我的口舌而已。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跟我小孩先讲清楚规则，那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诶，不好意思，这件事情下一次我们就会是用另外一种的处理方式了。嗯，有没有效呢？其实我觉得，慢慢的观察当中。好，那每一个父母在对待孩子或是教育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同时我相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孩子都有他非常独特的个性。那要怎么样从他独特个性当中去找出适合与他相处或是教育他的方法，我相信所有的父母哦，真的都是费了不少心思在上面。那我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放自己啦，这个很重要，放过自己。如果你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也许你还是在你眼里他还是孩子没错，但是你要学会慢慢的放手，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压力，甚至呢有一些是他必经之路。如果一直都是由你挡在前面的话，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展开他的翅膀飞翔的。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拼命惩罚我的每一天，还是崇拜真爱，还是会去追，我要付出一切是对的，只是你不配，我要爱我所爱，为我自己存在，我是越哭越勇敢，应该散了就散，
心碎，所以一直有多聪明一点，像个钻石越磨越耀眼。我不害怕落空，那些幸福的人多少年慢慢寻找心里的完美，拍拍身上的灰，擦亮我的眼，对我要的真心真意我才不妥协。我要爱我所爱，为我自己存在，我是越哭越勇敢，应该散的就散，孤单好过忍耐，女人越爱越明白。谁歌的歌能和我一起上天唱，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情吗？
啊，什么事呢？
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就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岗。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健康密码。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有听的节目是 FM104.1 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天气变热了，那端午节将至，食安的问题更重要咯。在这里呢，卫福部食药署最新的统计，全国去年共有298件食品中毒通报案件，有约大概3300多人因此生病，造成健康负担。那食药署提醒，现在正值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季节，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食安的问题哦。每年3月到8月啊，是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高风险的部分呢，包含像生蛋、肉类啦、炒饭、炒面、三明治、便当、熟食类，像生蛋还有一些肉类，尽量保持食材的新鲜，还有彻底加热，优先选用杀菌液蛋跟这个洗选蛋，以免这个交叉感染。那炒饭炒面啊，这些东西也要避免放在室温下太久哦，一定要尽速的食用，或者是呢用冷藏保存。好，那说到这里哦，还有一点是我们平常都应该做到的，生食熟食请记得分开处理哦。那在海产类啊、海鲜类啊，这段期间呢也很容易呢是食物中毒的高风险期。在这里呢，处理海鲜的时候一定要用自来水充分的清洗，而且维持低温保存。生熟食分开处理，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避免生食，降低感染的风险。那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4月、哦、会是一个诺如病毒高峰期。那端午节将至、哦、现在虽然说已经来进入到6月了，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期间呢一定要多怎么样注意一下你的这个食品的首先当然就是像生菜这些啦、哦、都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吃完，好，千万不要放在室温下太久。吃东西之前也请记得洗手至少20秒。好，这里呢要食药署要宣导的一部分哦，是食品中毒的五要二不原则。这是一种口诀哦，我们待会呢也来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这首《情阿素》来自杨小平所演唱。好了，海鲜类哦，在这段期间因为比较热嘛，真的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它的新鲜度，还有在料理上也尽量少吃生的。好，但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吃生鱼片的人啊，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好，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宣导的是五要二不原则哦，预防食物中毒。五二不原则未落实，洗先分热存，分别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食熟食分开，要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二不原则是不要饮用山泉水，不要吃
不明的动植物。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那端午节前后啊，气温会逐渐的炎热，而且甚至会潮湿，这是一个相当适合呢细菌跟病毒呢繁殖的时间哦。所以大家在备料的时候啊，还有在吃粽子啊、熟食以及其他的节庆食品的时候，都要注意食品的卫生跟保存的条件。那也要落实刚才提到的药二原则，来低食品中毒的风险。那五要原则呢，就是洗先分热存，要洗手，要新鲜，要生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二步是不喝山泉水，不吃呢来路不明的动植物。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同守护饮食安全，守护自己的健康哦。来自珍妮所演唱的《早晨我和你》哦，我们当我们就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户外哦。你也知道说这样的天气，有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香菇、野菇冒出来，切记哦，在野外看到野菇如何不要乱采乱吃才是上策。不一定只有色彩艳丽的菇才会是有毒的哦，有一些长相比较朴实的菇类哦，也常常会被误会哦。那这种东西叫绿折菇啦，这个它有人会误会它是白色的雨伞菇哦，所以误食这是有毒的。许多野菇哦含有的强弱不一的特性哦，如果你不小心吃的话，可能会引起食品中毒的症状。这些中毒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胃痛。虽然说经常宣导啦，但还是有呢民众误食菇类中毒事件发生。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大哥大姐们还有听众朋友们，不论这野菇看起来像什么，我们都遵守不采不吃原则，以免误食中毒。好，再说一次哦，千万不要呢自己去采这些香菇来吃，因为有些香菇真的长得太像了，你以为它是能吃的，其实它是有毒的。好，再说一次哦，真的千万不要呢乱吃哦。那如果你真的吃了，然后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除了尽速就医之外，也请记得保留吃剩的东西，就是那个检体啦，我们要协助医师来做一个正确判断跟诊治哦，诊治让这个我们状况比较能够呢 赶快知道发生什么事，赶快帮你治疗。好，这说到这呢，啊，相信大家一定心里面还想说啊，可是我已经对于这些这个很厉害啦等等。讲真的，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或采集者，也很难会用这单凭肉眼百分之百的去做辨识，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就是去合法的地方，市场啦或超市去购买人工培育包装标示明确的菇类，请不要随意的摘食路边草地或树干上的野生菇类哦。好，那如果你真的吃错了，有些人会自行催吐或饮用牛奶，在这边医师是说不建议啦，希望大家赶快去看医生，以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呢吃东西要记得注意安全哦。好，早安大家长，明天早上再会咯，拜拜。
偶尔也喜欢一个书是多美好，一切都不再是那么的困难。走在人群中，感觉世界运转的快乐，细细的生活不必总是活在别人眼前中。
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娘笑阮，笑阮这么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小小的温暖的蜜酒花，为你化作冬天的野花。夜里受风吹，夜里冷冷开门，因为你是我的一切。哦，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蜜酒花，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阳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嘉义县的富人可以回家。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姐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哦。